公元683年唐高宗的去世和公元684年唐中宗李哲的被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的分水岭，从此开始了武则天真正独断朝纲的时代，史称则天朝。684年九月，正当武则天在东都洛阳品尝着登上政治高峰的愉悦感的时候，远在扬州的一个小酒馆里，一次聚会竟然引起了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前最严重的一次内乱。这次内乱声势浩荡，令武则天措手不及，对武则天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扬州叛乱究竟是怎么回事？武则天最终能不能化险为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武则天系列之扬州叛乱。
我们要说清楚扬州叛乱是怎么回事，就得先分析分析了，此时此地为什么会发生一场叛乱。那为什么会发生一场叛乱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公元684年的九月啊，在洛阳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武则天改旗易帜了，她改朝换代的步伐加快了。这也不难理解呀，684年武则天多大岁数？61岁。61岁按咱们今天已经是退休年龄了，这老太太她想当皇帝呢，那确实年纪不轻了，她着急呀。她着急怎么办呢？她就得加快步伐呀，跑步办了四件大事儿。第一件大事儿，囚禁皇帝，临朝称制。咱们上集不是说过吗？武则天在四圣元年的2月6号把她的三儿子也是当时的皇帝李哲给拉下马了，然后又扶立了他最小的儿子李旦当皇帝。李旦当了皇帝之后呢，马上就改元了，改元文明，四圣元年就变成文明元年了。那每个人都想看一看李旦有一些什么样的政治举措呀。可是武则天呢，没给大伙这个机会啊，他就把这李旦呢给拉到一间偏殿里头软禁起来了，没有重大场合不让他出场。那咱们说什么样的场合叫重大场合呀？比方说这文明元年的2月15号，这是正式册命李旦当皇帝，那他是主角啊，他不出场不行，这时候呢把他拉出来露一小脸，其余的时间呢你就乖乖的在偏殿里待着吧。那正殿呢？正殿啊，前面龙椅上空无一人，后边挂一个纱帘子，武则天坐在纱帘背后，他就临朝称制了。那理由呢还是很搞笑，说皇帝死了父亲，心情很悲痛，暂时呢无法理政，由他来代劳。武则天办的第二件大事啊，是逼杀了废太子李贤。李贤是武则天的二儿子，后来武则天说他谋反，把他给废了，废了就软禁到巴州去了。这时候啊，武则天派人到巴州把他呢给逼死了，就让他自杀了。把李贤杀死之后，武则天呢又在洛阳城的城门这儿纠集了文武百官，大张旗鼓的给这个李贤发丧，昭告天下呀，李贤已经死了。第三件大事啊，是追尊武氏先人，同时呢提拔武氏子弟。怎么个追尊先人呢？武则天把他五代以内的祖宗，男的都封为王，女的都封为王妃啊，同时呢还建立武氏七庙。这可是一个大大违规的事儿啊，因为中国这是礼仪之邦嘛，讲究礼制啊，根据礼制天子七庙啊，别人呢是没有资格建七庙的。武则天现在他给他自己的祖先建七庙，这不是明明把自己当皇帝了吗？那这个死祖宗他其实也管不着活后代的事儿，怎么追尊先人对现实政治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武则天呢还得提拔武家的活人。咱们也说过，武则天在当天后之前就把两个侄子啊从这个流放地给叫到身边来了，武则天的同父异母哥哥武元爽那儿子武承嗣这时候升官了，升到宰相去了。武则天的另外一个同父异母哥哥武元庆的儿子叫武三思， 这时候呢也升官了，升为兵部尚书。这一文一武啊，把国家控制得牢牢的了。第四件事啊，是改革各种名号。首先呢就改年号了啊，这个文明元年的九月，武则天呢就把文明元年改成光宅元年了。这可是这一年第三次改元了。除了改年号还改什么呢？改旗帜啊。唐朝的旗帜原来是红色的，武则天把它改成金色的。这金色不是咱们现在说那黄金的金，它是白金的金，其实是银白色的啊。银白色的旗帜上面带着紫色的花纹，这是改旗子了。那除了改旗子还改什么呢？改都号了。这洛阳原来叫东都是吧，这时候呢改名叫神都了啊。洛阳宫原来就叫洛阳宫，现在改名叫太初宫了啊，等等，好多名号都改了。那咱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改年号、改旗帜啊、改都号，这都是改朝换代的标志啊。所以武则天这么一做，他要干什么？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武则天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办了这四件大事，对当时社会的震动可想而知。有些忠诚于李唐的人就对他心生反感，不免议论纷纷。在远离洛阳的扬州的酒桌上，几个胆大的文人借着酒劲儿说出了一些出格的话，进而酝酿出了震惊朝野的扬州叛乱。那么这几个人是谁？他们在饭桌上的这番言论究竟是酒后胡言，还是早有预谋呢？
公元684年的九月呀，扬州城一个小酒馆开张啊，有一个叫李敬业的失意官僚，纠集了一帮朋友到这小酒馆喝酒来了。李敬业是何许人呢？说起来这个李敬业呀，他跟武则天的渊源非常深呐。李敬业的爷爷就是李绩呀。李绩在废王立武这个问题上可是给武则天帮了大忙的呀。当年李绩说了一句话啊，赐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这不是四两拨千斤吗？一下子就把武则天的不利局面给扭转过来了。就是那个李绩的孙子，李绩因为立了大功了，所以武则天对他很好，他享尽了荣华富贵而死。可是呢这李绩自己的儿子呀比他自己死的还早呢，所以他的爵位英国公就直接传给了他的孙子李敬业。这李敬业呢爵位是英国公，他当什么官呢？当时当了一个刺史。可是别看这爷爷有能耐，这孙子可不怎么样，当刺史当不好就给贬官了啊！贬官了他心里是一肚子委屈啊。而且呢他们家倒霉的事还不只是他这一件呢，他弟弟叫李敬游也给贬官了。这哥俩想着怎么办呢？这贬官了散散心去吧，就跟咱们现在好多人也是一样啊，公司里做不下去了辞职了，辞职完了先干什么呀？先去旅游啊，找找感觉，然后再投入新的战斗。李敬业兄弟的也是这样，当时扬州繁华呀，两个人都先到了扬州了。这李敬业到了扬州啊，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为什么呢？那就像咱们水浒战传里头宋江发配江州一样，宋江发配江州不是引起了水泊梁山英雄聚义吗？这李敬业兄弟到扬州啊，也引起了一帮野心家在这儿集合了。什么野心家呢？咱们再举一个人物，骆宾王。骆宾王，我说这个名字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知道啊。可是我说一首诗大家就都知道了。哪首诗呢？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就是骆宾王写的，而且呀，是骆宾王在7岁的时候写的。这首诗咱们老幼妇孺皆知啊，因为中国人把它作为那个儿童读物啊，所以小孩3-5岁就知道了。骆宾王呢是初唐四杰之一，大才子一个。可是这个才子呢人品不怎么样，他贪污， 因为贪污呢也被贬官了，这时候也到扬州来了，这是又一个人物了。再介绍一个人物，第三号人物了。此人呢名叫魏思温。魏思温呢他原来是个监察御史，后来呢没干好，贬官了，贬成县尉了。在县尉这任上啊又没干好，直接革职为民回家了。这时候呢他也到了扬州来了。可是这个人别看官当不好啊，脑子是很够使的，可能当官的时候脑子没用到正经地方上，所以老是贬官。那这些人当然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呢，此刻呀就都到江州到扬州来了。那到扬州来了，这扬州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大，最后呢七凑八凑凑到一块了，凑到一块喝酒吧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哎，这个三杯酒下肚啊，彼此都有知己之感啊。那这些人聚到一块了，咱们说他能聊什么呀，这都是失意的文人，失意的官僚啊。那就聊两件事了。第一件事聊这朝政，说朝政现在怎么样啊，都说呀这武太后是野心勃勃呀，皇帝是前途莫测呀，啊，都有这种感觉。那聊完朝政聊什么呢，就得聊自身了。每个人说到自己那真是窝囊啊，说我是何等样的人物啊，这么有才啊，怎么今天就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这是老天不公啊，这也是朝廷不公啊，啊，都发牢骚。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呢，彼此之间其实也没啥关系，可是在这之中啊也不知道是有谁就把这两件事天才的结合在一起了。说武则天他现在野心勃勃想当皇帝，皇帝前途莫测，那肯定是人神共愤啊。如果咱们在这儿振臂一呼的话，必定是英者云集。那要是咱们打到洛阳去把武则天打下台的话，天下不就是咱们的了吗？有人呢就说出了这么一番话。那这个提案提出来了，别人是什么反应啊，热血沸腾啊。这几个人有共同之处啊，什么共同之处呢，志大才疏，都觉得什么地方只要有我在，那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那你想啊，骆宾王他们是失意文人，文人容易有这种情绪啊。李敬业兄弟呢那是高干纨绔子弟啊，也容易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反正啊都是热血沸腾，最后就得出结论了，咱们啊揭竿而起吧，咱们要造反啊，造反肯定得有人领头啊。这几个人一合计觉得呀，李敬业在这里头啊威望最高，他爷爷是英国公啊，啊唐初的名将啊，他名声很好，让他当头，让他当头。接着下面的人呢，这骆宾王是个大才子啊，让他当秘书长得了啊，当时叫记事，就是秘书长。那魏思温呢，魏思温脑子好啊，当参谋长啊，以下呢也是封了好多官，这个指挥部就建立起来了。
惊天动地的扬州叛乱原来就起源于一次饭桌上的聚会，李敬业等失意的文人政客对武则天的独断心怀不满，再加上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悲，于是就想通过造反来改变命运。他们所处的扬州处于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距离出海口很近，是国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号称富甲天下。扬州又远离政治中心，朝廷驻军有限，在这里揭竿而起正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可是造反需要军队，而这些失意文人官僚并不掌握军权，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咱们造反怎么个反法啊，这回用到魏思温了，他不是军师吗，他脑子好使啊。这个人眼珠一转出来一个主意，说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我只要写一封信就能解决问题。他给谁写信呢，这就引出咱们说李敬业集团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了。这个人呢叫薛仲章，当时呢在这个朝廷里头担任监察御史，跟这魏思温是朋友，魏思温原来不就是监察御史吗， 他们有同僚关系，处得也不错。魏思文给他写了一封信，如此这般的说了一下，薛仲章马上就明白了。第二天呢，他就跟这个宰相请示去了，说我是监察御史啊，我想到扬州去检查一下工作。那咱们说他想到哪就到哪吗？在唐朝啊，这还真办得到。为什么呢？因为监察御史本来就是到地方去检查工作的，他可以自己选择一下，这是第一个理由。那还有一个理由呢，这薛仲章啊，他身份很特别，他是宰相裴炎的外甥。那你想，他是裴炎的外甥，外甥去跟舅舅说我想到扬州去检查一下工作，顺便溜达溜达玩一玩，这舅舅能不答应吗？所以啊，他轻而易举的就出使扬州去了。这薛仲章一到扬州呢，马上把扬州地方长官给抓起来了。他说呀，有人向我报告说这长官要造反，所以我先把他抓起来审一审。这在当时也是常情啊，人们也没怀疑，让他审。就在他审的这个过程中啊，李敬业骑着高头大马从驿站上来了，说我呀就是新任的扬州长官啊，朝廷派我来主持工作了。那李敬业和薛仲章已经做好扣了，薛仲章呢也就认可他这身份，让他到这儿来了啊，坐到府衙之上了。李敬业坐到扬州府衙之上，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监狱给打开了啊。把监狱打开之后呢，又把仓库给打开了，干什么呀？武装那些囚犯呢。把仓库打开，拿出武器来交给这些囚徒，说你们就把这个衙门给我占领就可以了。那你想，这是扬州长官自己革自己的命啊，这太容易了，几百个囚徒一下子就把这衙门给占领了。到这时候啊，李敬业才扯出一面大旗来。什么大旗呢？叫做匡复庐陵王。他说呀，现在呢，武则天明显是想要改朝换代了，所以我在这儿起兵，起兵的目的就是要匡复庐陵王。庐陵王是谁呀？咱们上集刚刚讲过，李哲从皇帝那个位置上拉下来之后就废为庐陵王了，所以他这个造反的目标啊，是想重新让李哲当皇帝。这个口号有没有号召力呢？当时还真有。咱们不是说武则天那步子走得快一点了吗？好多人不满意，一下子呀有十几万人就加入了这个李敬业的队伍之中了。十几万人来了，他旁边这扬州城旁边几个县城呢也很快就投降了。那李敬业心里是何等的得意啊，说你看吧，我说行果然行，咱们造反这不是很顺利吗？那造反很顺利，踌躇满志，接下来就考虑下一步的工作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李敬业啊，想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啊，扩大舆论宣传，发动群众。怎么发动呢？骆宾王那是大才子啊，好多年都郁郁不得志了，这回可算找到用武之地了，大笔一挥啊，那就是一篇千古绝唱。骆宾王给这个李敬业写了一篇檄文呢，当时的名字叫做《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后来收到古文官职里头了，叫《讨武诏檄》。这檄文是分三个部分来写的，第一个部分揭露武则天的罪恶。武则天有什么罪恶呢？这个骆宾王一分析啊，说武则天有三大罪状啊。第一大罪状，说他呀导致了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乱伦，同时呢还残酷迫害唐高宗的前任皇后。第二条罪状啊，说他是杀姐屠兄，弑君振母，说他把哥哥姐姐、母亲还有丈夫都给杀了。第三条罪状啊，他说武则天呢是这个包藏祸心，亏窃神器。就是说呀，武则天图谋不轨，想要当皇帝。第二部分呢，就是歌颂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军队了。骆宾王呢说，我们这领袖李敬业那可不是凡人，那是李唐的旧臣，而且呢是名将之后，他带领这支军队呀，那也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啊。说呢，这个阴屋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支军队，歌颂自己的领袖和军队。第三部分 那就是要号召天下人，特别是天下的官员来参加自己这支队伍了。怎么号召的呢？他说，你们诸位啊，你们或者是李唐的旧臣，甚至你们还是李唐的宗室啊，你们呢有的是文官，有的是武将，如果你们现在弃暗投明的话，以后还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可是如果你们执迷不悟，死不改悔的话，日后啊必定是死路一条。这是第三部分。那在这三部分写完之后呢，这个骆宾王啊还加上了气壮山河的一句话，说呀，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一篇战斗檄文，这个檄文发出之后啊，那果然是传颂一时啊，舆论的力量是很大的呀，这个目的呢达到了。那李敬业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呀？第二件事啊，就是要决定以后的发展方向了。就在这个问题上啊，李敬业他的内部产生了分歧，出现了两派完全不同的意见。第一派意见，那是他的军师魏思温提出来的。魏思温说，我们现在应该北上啊，沿着运河直捣洛阳。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这个队伍的正义性，人家一看就知道了啊，你们真是去秦王去了，真是想匡复李唐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现在直扑洛阳呢，可以让武则天措手不及，这样胜算的把握大一些。这是一派意见。那还有另外一个意见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薛仲章提出来的。薛仲章说呀，咱们不应该北上，咱们应该南下。为什么要南下呢？他说金陵有王气，而且呀有长江天险。金陵就是南京嘛，说那个地方呢有王者之气，有当皇帝的气数。另外就算是不行的话，还有长江这道天险阻隔呢，我们实在不行还可以划江而治。两种方案，那李敬业选择哪个呀？李敬业呀，他听了薛仲章的意见，挥师南下。
李敬业打出了匡复庐陵王的旗帜，首先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一时也号召起了十几万人。再加上大才子骆宾王所写的煽动性宣传文章，当时李敬业的叛乱之军一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据守南京。虽说武则天搞政治搞得很精通，但是生平第一次面对战争，所以心里也没底。那么武则天该如何应对这次风云突变的军事危机呢？
武则天呢，一共就做了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啊？第一啊，处乱不惊，展现气度。第二啊，调兵遣将，展现能力。咱们先看第一，怎么叫处乱不惊，展现气度呀？咱们刚才不是说这个骆宾王那个檄文当时传播很广吗？就传到武则天这儿来了。武则天就对着群臣看这檄文啊，一边看一边笑啊啊，看到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啊？看完了，把它放一边了，然后就问这大臣说：“这檄文谁写的呀？”大臣说：“骆宾王啊。”武则天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你们办错事了吗？这么一个大才子，你们没有用好人家，让人家跑到敌人那边了，这是你们宰相的过错呀。”就这么一句话呀，把这局面给稳下来了。那大臣忠诚于他的肯定更忠诚了，觉得我投靠这主子就是牛啊啊！那如果说大臣本来是有怀疑的啊，两边看的，这时候也安心了，说这个女人呢不简单，以后肯定能成事，有皇帝的气概呀，还是跟着他得了啊。那第三类大臣本来是想趁着外头作乱，他们在内里也作乱的，就想里应外合的那些人，现在也不敢了，他抓不着空隙啊，所以只好团结一致了，跟着武则天了。所以武则天这叫什么呀？这叫做美临大事有静气呀，一下子把这个局面给稳住了， 把人心给稳住了。那怎么叫做调兵遣将，展现能力呢？在这点上啊，武则天就做得更加好了。他在七天之内就调集了30万军队，在运河旁边就等着了。那这30万军队总得有个统帅呀，选谁呢？他选了一个李孝义。那咱们说李孝义是何许人呢？李孝义啊，是唐高宗的堂叔。那对于这个唐高宗的儿子李旦而言呢，那叫叔爷爷啊，堂爷爷，是这么一个人。那肯定是在宗室之中辈分很高，威望很高的一个人。为什么选他当统帅呀？这就等于扇了李敬业一个耳光啊。你不是说你来匡扶李唐来了吗？我们李唐不买你这账啊，我们和武则天是站在一边的呀，你要打武则天就是打我们李唐啊。所以这一下子呀就有了政治上的正义性了。但是他不大会打仗。那咱们说派人去打仗了，这统帅不会打仗，这可怎么办呢？这不要紧，武则天呢给他派了一个帮手去。谁呢？叫魏元忠。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当年武则天和唐高宗一块到洛阳去找他护驾，他就找了一个贼头给护驾，最后呢平平安安到洛阳了。那件事之后啊，武则天对魏元忠就更信任了，觉得这人脑子极其够用啊，派他去帮着这个李孝义出谋划策去。那咱们说一个统治者最重要的地方不就是知人善任吗？武则天他把这将领安排好，接着就没他的事了，他只要静等着前方传来捷报就可以了。那这个李孝义和魏元忠两个人压着这30万大军沿着运河就下来了。下来跟这个李敬业交手之后啊，魏元忠呢果然就给这个李孝义出了3个好主意。第一个好主意，让他奋勇向前。他们说这不是好主意啊，这是一种态度问题啊。可是态度有时候太重要了。咱们不是说这李孝义不大会打仗吗？跟这个李敬业的军队刚打第一仗就失利了啊，失利了他不会打仗，他就害怕呀，就想往后退。这时候魏元忠就找他谈话了啊，说李将军，你想想你的身份，你是宗室啊，太后才派你来打仗。那如果说你临阵退缩的话，太后肯定会怀疑你和叛军有勾结，这你还回得去吗？所以李孝义本来没胆子呀，一下子胆子就给吓出来了，说这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一鼓作气就打吧。哎，这一打呢还真就把这局面给扳回来了。这是魏元忠发挥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也是他出的第二个主意是什么呢？那李敬业他也不是一支军队呀，分成好几支军队，先打哪个后打哪个，大部分人呢都觉得咱们是王者之师嘛，皇帝派来的，咱们应该打李敬业的主力部队啊，或者呢咱们直捣扬州老巢。但是啊，魏元忠说不然，咱们应该先打李敬业的弟弟李敬游的那支军队。为什么呢？他说李敬游是赌徒出身，这人不会打仗，好打。好打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二个理由啊，他说李敬业所有的军队别看有那么多，但都是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什么特点呢？这种军队呀，心理不稳啊。你要让他打赢一仗，他还以为自己就是天兵天将呢，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以后啊可能越打越疯越打越勇。但是你要让他打输一仗，他马上就跌到零点去了，觉得连个小孩他都对付不了了。所以咱们先打李敬游的部队，其实呢把他打赢了之后，对敌人是一个心理震慑作用。那李孝义啊，他虽然自己不会打仗，可是呢确实是从善如流，就接受了魏元忠的意见了，先打李敬游，果然就打胜了。打胜了，那下一个就该直面李敬业的主力部队了。主力部队呢开始一交手啊，还是这个李孝义这边啊，唐朝朝廷这边军队呢又失利了。又失利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啊，魏元忠就出第三个好主意了。他说现在是11月天了，这风多硬啊，刮的是西北风啊， 然后李敬业的军队呢是临河布阵，河边的芦苇多茂密呀，这咱们不用打呀，咱们烧它就可以了，这是火攻的好时机呀。李孝义听了他这个意见呢，果然顺风纵火，结果呀、这火势凶猛啊，把这李敬业的军队烧的是丢盔弃甲，7000人被斩首，烧死的淹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李敬业带领着残兵败将就逃回扬州去了，打算从扬州入海，然后再叛逃外国，可是呢还没等走多远呢，就被部将给杀了。
扬州叛乱刚开始的时候，李敬业已放来势汹汹，但是武则天所指派的平叛将领李孝义和魏元忠相互协助，只用了44天的时间就把扬州叛乱给平定。武则天终于度过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李敬业一方又失败在哪里呢？
我觉得呀，武则天能取胜，他至少有4大原因。哪4大原因呢？第一个原因，他有政治优势，他派李孝义去就有政治优势了。这等于说李唐宗室和武太后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你现在再打武太后就等同于打李唐王朝，那李唐王朝去打你就是正义的评判战争，你打李唐王朝那就是逆天而行，这是政治上的正义性。那李敬业原来有没有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呢？他其实曾经有过呀，咱们说他一下子就能召集10多万人，说明他曾经有优势的呀，但他自己把这优势给丢掉了。他怎么丢掉的呢？首先他自己没弄清楚他拥护的是谁，开始他不是说要匡复庐陵王吗，那就是拥护李哲当皇帝，可是后来这个李敬业啊，也不知道是脑子进水还是怎么回事啊，他在扬州城里找一个小流氓，说这小流氓长得像李贤，他说呢这就是李贤，李贤没有死，现在呢就在我们军队里头。他说了这么一番话，这很糊涂呀，因为武则天已经昭告天下李贤已经死了，你这又挖出一个李贤来，这明明就是一个冒牌货嘛，就没人信你了。他推出了这个李贤之后呢，哎，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骆宾王那檄文又说了我们要解放被囚禁的李旦，那等于说你拥护的目标又变成李旦了，那你到底想让谁当皇帝啊？是李贤呢还是李哲呀还是李旦呢？等于说唐高宗这几个活着儿子你都让轮一遍还是怎么着啊？这一下子人们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是他第一次啊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优势。第二次呢，就是在打下扬州之后，不是要决定向南还是向北吗？他选择了向南，这是一个大错误啊。你选择向南，等于天下人就都看到了，你这秦王是假，叛逆是真呐、你是想当土皇帝划江而治啊，这还会有人拥护你吗？那第二个原因什么呢？武则天有军事优势啊，李敬业这组织了10多万的军队，武则天是30万大军，这数量上就多了。另外呢，李敬业的军队呀、他是乌合之众，武则天的军队可是正规军呐、质量也上去了，所以无论说是拼数量还是拼质量，李敬业他都拼不过武则天啊。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武则天在用人方略上有优势。武则天呢，知人善任，而且呢是慧眼识珠，一下子就把这李孝义和魏元忠这两个人给挑出来了。李孝义呢是用他的身份，用他宗室的身份，魏元忠呢是用他的大脑，用他的谋略，用人不疑，这两个人就真把这个仗给打下来了。那李敬业呢？李敬业身边啊不是没有人啊，比方说他那军师魏思温，那就是个人才啊，出的就是好主意啊，可是李敬业不会用啊，所以用人方略方面那又是高下立判了，武则天行。第四个原因呢，是武则天得民心呐、老百姓愿意打仗，平白无故没有哪个老百姓愿意打仗， 再说了，从武则天当皇后以来，不是啊实施了好多惠民政策吗？她当天后的时候建言十二事，里头好几条都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呀，农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她呀，不愿意造她的反。所以当时有人就说，虽然李敬业搞得好像是轰轰烈烈，但是呢海内晏然，千尘不动，说一星土都没飞起来，老百姓是想安定的，这是得民心。那扬州叛乱呢，是对武则天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呢。武则天她经受住了检验，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民意方面都打了满分啊，这回武则天的底气就更足了。那么下一步他又会向何处去呢？请看下集诛杀裴炎。
正在扬州叛乱朝廷用人之际，唐高宗留下的顾命大臣裴炎却被武则天送上了断头台。历来人们对裴炎之死争论不一，有人认为裴炎暗中支持扬州叛乱，有人认为裴炎是被冤杀。那么这场突变的政治风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武则天系列之诛杀裴炎。